约伯记第八章，希伯来书第九章。请打开约伯记第八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今天的题目是不靠自己，靠血自洁，进入完全。不靠自己，靠血自洁，进入完全。今天是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开始辩论，就是比勒达。比勒达，比勒达是舒雅人，舒雅的意思就是狐狸、狼，你就可见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比勒达的意思是征进之子，实际这个名字就是他，就是本人的光景。所以征进之子能够对人有什么帮助？所以比勒达的言论是什么呢？他就是高谈神的公义和报应，而不是根据约伯的需要。所以他今天就讲，你今天遭报是因为儿女犯罪。所以他说神岂能不公不义呢？意思说你今天所遭的这种痛苦是神公义的报应，是神公义公平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实际就是定约伯的罪，定约伯的罪。也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你靠自己努力挣扎实在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今天两边相对，那边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有这么一个中心。希伯来书第九章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更美的宝血。所以这一章专门讲救赎，基督更美的宝血，就是说基督的宝血是比旧约的那个什么更美。因为旧约也是靠血，但是靠的是牛羊的血，所以基督他的宝血可以说是更美的宝血。讲到基督的救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靠谁？约伯靠自己，只有努力挣扎，一无所得。靠朋友，朋友只是给他定罪。所以今天对照这点，约伯应该抓住救赎。羔羊的宝血就是神救赎的功效，最最宝贵的。没有羔羊的宝血，你我都要沉沦。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抓什么？我们靠什么？所以今天两边都是靠，一面是靠己，一面是靠血，靠血。一面是定罪，比勒达在定约伯的罪，那边呢是赎罪，那边是基督是怎样的为我们赎罪，是借着这个什么，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借着这个基督啊，是为我们的缘故，借着永生神的灵永远的灵和他自己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里面的死刑，里面一切的罪恶。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十四节非常要紧，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呢？旧约的血是个象征，它断不能除罪，它不是根本除罪，乃是象征，你不得不靠这个牛羊的血来怎么样表示它是除罪，实际根本不能除罪。所以基督的血实实在在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心，能够洗净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要宝贝这个血，我们要看重基督的宝血，我们要宣扬基督的宝血。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靠己，一面靠血，一面是定罪，一面是赎罪。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比勒达的这个言论从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我不要做以利法，也不要做比勒达，只能给人痛苦，只能叫约伯更加痛苦。因为他定约伯的罪，无缘无故的定约伯的罪，说约伯呢，你今天遭报遭灾，是因为你儿女犯罪。其实约伯从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是多么虔诚，儿女每一次吃完饭，他都是为他们献祭，而且提醒他们，恐怕他们犯罪。所以约伯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犯罪，也不是因为儿女犯罪，是因为神要试炼他，使他成为精进。所以这一个中心，我们一直不要离开。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分段是四节对五。那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我们这里是十节对那边的十三节，十节对十三节，题目是不定罪，不定罪进主前明救恩，不定罪经历苦难啊，经苦难进到主前，进主前明救恩。今天我们就从约伯记这边看第八章 一到十节，苏亚人比勒达有，比勒达也以为自己有一套，所以以律法了，他现在要开始讲，也是针对着前面有两章圣经约伯的话。约伯的话里面也是在受苦，在苦恼啊，在埋怨，所以比勒达也是好不耐烦。好容易约伯说完了，比勒达就开始讲了，所以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啊，你约伯没完没了啊，所以听着都厌烦。你说到几时呢？你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到几时呢？比勒达把约伯的话，是啊，约伯也都是说的是凭己意说的话，从自己所说的话。但是比勒达怎么说呢？你所说的话不过像狂风一样，就是说虚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像狂风啊，是这么厉害，是这么来势汹汹啊，像狂风一样啊。其实比勒达你自己的话呢，也不过是空洞而已，空洞啊。所以底下他说了，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意思说，上帝他绝对是公义和公平的。所以你今天的遭遇是什么原因呢？所以第五、第四节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或者这就不是肯定。所以今天神的工人，我们做主的口不能够大概或者也许，就或者你就说明你大概的意思，你估计的，你这么自己从主观里这么想的，这么推测的。今天我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就说是，非就说是非，若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怎么来个或者？神岂能偏离公平呢？是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但是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神有他的办法，神的计划，而不是我们凭自己轻易能够测透的，知道的。你不知道你还不如不说，这样他就代替神了啊，来定谁？定约伯的罪，认为是你儿女得罪了神，所以他使他们都遭报，意思连你也遭报。也第五节有两个弱，五六两节两个弱，那意思说什么？他还来劝勉约伯呢。你若是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如果是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那么就是说明约伯是有罪。你如果清洁正直，你就不至于这样，你就能够兴旺，你就能够发达。你要好好寻求神。是的，约伯来讲，在苦难中应该寻求神，但是不是比勒达这么讲？为什么说你若清洁正直，说明你既不清洁，你也不正直？其实这也是冤枉了约伯。约伯连神都见着他，是完全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约伯实在是清洁正直，约伯这样清洁正直，神还要熬炼他，先要炼他里面的东西，先炼他。但是呢，朋友呢就定他罪啊，这些话里面还是无形中还是来定他的罪。意思说，两个弱，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一定为你起来，你呀一定就兴旺了。底下，如果你是这样清洁正直的话，你快快的离开罪恶的话，那么你起初虽然是微小，你终究身体发达。但是究竟怎么样就能够这个非常的发达呢？这个比勒达也没有说出原因了，也没说出来怎么发达，怎么就不发达啊？好像这么一句话是比较空洞的。他这句话呢，我们是可以引用。今天神的儿女，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如果是真正的遵行主的道，行正直合理的事，那么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一定会发达起来，是会发达起来的。发达不发达是在乎我们的根基如何。你是顺着圣灵撒种，你今天只是遵行主的旨意，那你将来会发。比勒达并没有讲出来，他讲不出所以然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只是说你起初微小，今天不见得微小的都发达，是不是？许多恶人也是开头很微小，开头钱没赚几个，后来发大横财，你说他发达吗？他那个发达不是神给他的发达。所以比勒达虽然这么说，但是他没有说这根本的原因。对于约伯来讲，你今天是这样的，不但微小，而且衰败，而且这样的蒙羞，这样的耻辱，这样的被剥夺正面的遭难啊，你是微小，但是约伯，你如果是能够一直守住主的命令，你存心忍耐，你等候主，神有一天是叫约伯发达。比勒达说这个话，真的在42章，约伯真的发达起来，那是主给他发达。所以这个发达不发达，我们不羡慕地上的发达，物质的发达，有钱有势人的那种发达，我们要羡慕的是灵里的发达。 灵力的那种兴旺，那个是最宝贵的。第八点，所以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他让约伯呀，你考究考究前代。还有第十节，他就会指教你，意思说祖宗会指教你。其实祖宗怎么会指教你？对约伯来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也不是前代列祖能够帮助他，最要紧的是还是从神那里得帮助。当然神也是借着亚伯拉罕呢、以撒呀、雅各呀那些个列祖美好的榜样帮助，但彼得他不是这意思，意思说列祖啊，以前的那个时代他们有经验，他们一定会帮助你。括弧里他说，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这倒是我们今天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有限，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这句话圣经里多次提，在诗篇里，在大卫的诗篇里都有提的，我们的日子真像影儿，传道书也有。我们人生啊，我们自己一生所虚度的，传道书第六章讲到，我们人一生所虚度的如同影儿，这是转眼成空。什么叫做如同影儿？如同影儿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啊，就是讲到我们在今生日光之下，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度过的这个日子，如果你是在虚空之下的话，真是像影儿一样。说影儿的意思就是啊，转眼就消失了。说影儿的意思就是变幻莫测。你看这个影儿啊，你在这个角度啊，太阳照你的时候，你身后有影儿；你待会拐弯了，你走到别地方，太阳照你，这影儿又跑了，跑到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变幻莫测，是令人捉摸不定。啊，也是什么呢？转眼就消失。人生在基督里面，今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你在主里面，你为主受苦，这不是像影儿一样。影儿的意思就是这么变幻不定，而且转眼就消失了。假如我们人生的日子是可以说是像影儿，意思说很快就过去，是吧？太阳一下去，你还有影儿吗？你根本就没有影儿了。但是我们灵力的光景不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他们会指教你的，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这是比勒达指出来的道路。现在最要紧，你还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指教，神的言语不是比什么更宝贵吗？所以今天你我得到什么？我们今天不是从某人某人得到什么，乃是神自己的话，神的教导。那这是圣经里面确实讲的一些个列祖的榜样，那是应该学习的。你一般的列祖有什么可学的？你看以色列在旷野，我看看只有坏没有好的东西，肉体大发作，凌晨的都是在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从谁来学习？所以这就是一章这个一节到十节比勒达的言语。我想我们看一下，给约伯到底能带来什么？就是给约伯定罪，那就是在责备约伯，甚至说你说了半句话是狂什么，像狂风一样，你还说什么？你还说到几时呢？这样不耐烦，这样没有爱心，这样的轻易的就定人的罪，我们可不要像这样子。那对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十节，那边是一到十三节，请看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十三节。两边相对啊，今天是开头一节对两节，然后呢都是一节对一节，所以四节对五节就是两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一节，所以现在这边我们两边相对啊，这边呢是两节对那边一节，但是我们今天是这前三节对那边两节，我们这样对一下，前三节对两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一节到十节有一个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的旧约寄生的血不能够使人完全，旧约寄生的血就是说旧约的血，当然就是牛羊的血，不能够使人完全。但是开头呢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旧约的礼拜的条例，那都是外表的，是字句的，是有形的，是看得见的，是礼仪式的。所以第一节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就告诉你，这第一节就告诉你，这样的礼拜的条例，这样的圣所是不能把人真正带到完全的地步，不能。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还有第二层，那第二节就告诉你头一层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么第三节就告诉你第二层有什么。头一层就是叫做圣所，第二层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至圣所。这个如果你从外表看，那不过是头一层有什么，第二层有什么。如果你没有用心灵来敬拜的话，确实一点用也没有。最要紧的，这些有形的 它有属灵的意义，是把我们带进灵里的完全，让我们真正的进去，那才有用。这两个我们先看啊，这个第二节这里说有预备的帐幕，就是神设立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那这两样最要紧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灵性要进到圣所，那你就要发光，那个有见证，那个荣耀神。灯台什么意思？就是与主联合发光见证，荣耀神，这是灯台的意思。那陈设饼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摆得出生命的饼，按时分粮，叫别人能够分享主的道，这是按，这是陈设饼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摆在那里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真正的做灯台，做陈设饼，这是第二节。那么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第一节、第二节对着那边第一节说，这边是礼拜的条例，与人无异。如果说这个条例的话，确实与人没什么益处，与人无异，如同那边朋友的指责是虚空无助。比勒达好不耐烦的要开始责备，还有那个一开口也可以这么对。那边的第一节是什么？比勒达在回答了。比勒达名字叫什么？增进之子。这两边相对，不做增进之子，对着这边，我们要进入圣所蒙恩，让我们的灵性真正的进到圣所，不是外面的条例礼拜，乃是有让我们的灵性进入圣所蒙恩。比勒达叫自己都没有进圣所，还要滔滔不绝的去责备别人，所以两边相对，不做增进之子。增进之子就是用血祭啊，这个是一种肉体的斗殴啊，外面的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今天要进入圣所蒙恩。一面是朋友的指责毫无益处，毫无这个虚空无助，对着这边来是礼拜的条例也是与人无异。你不要注重条例啊，非要这样怎么样，非要那样怎么，乃是里面的经义才是最宝贵的。所以两非相对，神叫约伯经过苦难，对着这边来用灵敬拜，不是外面的条例来敬拜神。所以对着这边你就要应该怎么敬拜呢？用灵敬拜。那边是经过苦难，对着这边用灵敬拜。我们不经过苦难，我们的敬拜有的时候都是可憎，只注重外面，怎么唱诗了，怎么穿着这个衣服，穿着那样的服装，这都没有用，这都没有用。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再看啊，这里的第三节不是第二节，因为这边两节了。那这边呢，我们要什么呢？摆上生命饼，对着那边就是比勒达，他摆不出来，他是以人言来回答，以人的话来回答。比勒达摆不出生命饼，所以这约伯有益处吗？没有益处。因为我们要发光荣神，就是灯台的意思，你要发光，你要荣耀神。那对着那边去呢，就是约伯必须苦透炼净，约伯今天就要忍受朋友的责难。所以怎么就能够发光荣耀神？那就是要苦透炼净，约伯才能够发光，才能够荣耀神。那第三节呢，就告诉你第二层幔子后面就指着至圣所，这里面呢有至圣所。所以今天我们每个灵性，我们不但是要进入圣所，还要进入至圣所。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进至圣所。我们就在进至圣所做什么？听主声，你要听主的声音。至圣所，你像摩西在二基路伯中间听见神的话，神也对他说话，他也对神说话。所以你不进至圣所，你听得见主微小的声音。进至圣所听主声，对着那面去说，人的话都如狂风。比勒说约伯，其实比勒把你自己，你们中间朋友之间的唇枪舌剑都像狂风一样，刮一阵就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价值也都没有，转眼就过去。这就是二一节到三节。现在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这个有什么呢？有盛玛拿的金罐，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所以在这里讲到呢，月柜里有三样东西。因为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个什么柜里只有约板。后来因为长期被掳，这个东西呀、本来在放在约柜前面的东西都装在里面了。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本来就是放在法柜前，你看见没有？现在放在哪？放在里头，为了保存，为了永远的纪念。还有呢，就是装玛拿的金罐，都放在里面了，这个也很宝贵。 这三样东西都是最要紧的，都代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现在看第一样是什么啊？先说这个第四节说这个金香炉，金香炉或者是坛，就是为万人烧香祷告的这个地方啊，这一个作用就是为了为万人祷告。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你要为万人烧香代求，这就是你来到金香坛的面前，为万人烧香代求，对着那边就是要追求公义公平，这个是真的追求公义公平，而不是像比勒达这么讲，神其实啊偏离的公平了。那你真的追求公义公平，你要为万人烧香代求，而不是这个见人就责备。你要烧香，你要代求，那当然你要满有主的爱。这边是这个，我们看啊，这边是什么呢？吃下每日天粮，马拿的金冠，这个意义什么？为什么做纪念？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40年之久，他们怎么吃马拿？那就是说，要我们要什么？吃下每日天粮，因为神赐给以色列人是每天让他们去拾取啊，不是让你攒了一大堆都发霉了发臭了。每日吃下生命粮，那对到那边去呢？啊，对到那边去是什么呀？就要除去不公不义。比勒达说神没有偏离公义公平，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公义公平。一个人真的有公义公平，就不随便定人的罪，或者乱定罪，定的都不对，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吃下每日天粮，对着那边你才要除去不公不义。你没有生命粮，你也不能够帮助别人，帮助不了约伯。还有这边是什么？生命改变有全能。亚伦撒和亚的杖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生命改变有全能，对着那边就才认识神公义公平。比勒达生命没有改变，他哪里有公义公平？这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为什么有上？为什么上面有什么？有荣耀的基督佛。基督佛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一，代表神的公义。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你了，这个伊甸园的门口有什么呀？有公义的基督佛啊，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基督佛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荣耀。所以这里说是荣耀的基督佛，荣耀的基督佛啊，他的影子照的是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说了，两边相对啊。那面比勒达是随意定人的罪啊，你儿女有罪了，随意定人的罪，罪在这边就是未到施恩座前。根本没有来到施恩座前，一个到施恩座前绝不随便定人罪。这边是什么啊？那面是认定儿女有罪，任意的定啊，认定儿女有罪，对的对的，应该做基督徒，应该主前警醒看透。因为比勒达没有到施恩座前，所以他没有警醒看透，所以就叫做任意定人家的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应该是忠心事主，我们应该做这个至圣所的基督徒，这两个尺寸样式完完全全一样，表示我们又要重新又要忠心又要侍奉主，重新忠心事主，这样也好，这样是重新。对着那边是那样，那边就是不轻易的枉论人。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忠心侍奉主，你就不会轻易去枉论别人。什么人能够到施恩座前蒙恩呢？那就是约伯。谁要让约伯经过痛苦磨练？所以我们必须经过痛苦磨练，没有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是平平怎么样稳稳的，是一点不遭苦难的，你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不可能的，一定要经过许多痛苦的磨练。那么对到这边来，就施恩座前蒙恩，神真是有他的美意啊，要让我们在施恩座前蒙恩，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所以这就是到五节，现在看六七两节，六七，这些五节既如此预备齐了，祭司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你看看在旧约里这个是多么严格，至圣所没有人随便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还必须带着血进去。这里说没有不带血进去的，就是说必须带血，而且要为自己为百姓的过错要献上。这两节我们看，这两节的意思呢，就是靠血进去敬拜神。当然今天以后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因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什么又 这个又新又活的路，不给我们开的路。这两边相对，好血进去敬拜神，对着那门就是彼得讲的话，殷勤寻求全能者。啊，他说的话也有一点道理，要殷勤寻求。但是约伯并不是因为有罪去寻求主，殷勤寻求全能者。这边呢，要紧的是你要靠血进去敬拜神。第八节，大家看，圣灵用此指明，所以就说这个作者不是自己的话，乃是圣灵指示的。圣灵指示出来的是什么？头一层帐幕仍存着，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这个意思在旧约人只能进入圣所，不能进至圣所，因为这条路没显明。这条路没显明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断气。什么时候耶稣断气了，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列为两半，那么你就进去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圣灵指明，那边是主观论断。我们常常说话是不负责任的，圣灵也不干预。圣灵说你说吧，你说了我不干预，我不同意，乱讲，主观论断。就是彼得答对着这边圣灵指明，那边说什么呢？清洁正直，居所兴旺。如果你清洁正直，居所兴旺，他就意思你太不清洁了，你不正直。如果你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居所就兴旺。那对着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叫至圣所，到时显明，到了神的时候，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断了气，那么这个至圣所的路就显明了。那这两边都是告诉你，我们要进一步的，约伯在苦难中，神让他进一步的更深的追求里面的清洁正直，那他就能够进入至圣所，他就能够进入至圣所。第九节，第九节那边是起初微小，终甚发达，那边那个意思，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呢，就是什么样的发达我们要追求的，你不要追求地上的发达，大概你的位置越来越高，爬得越来越高，跑到教会也是争地盘，还是争势力，还是争权力，不要争这些，是不是？起初微小，终究甚发达。我们发表的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圣经是这样的。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呢？对着这边来就因主救赎终必完全，这边是主的救赎啊，能够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接着第九节，他就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是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就告诉你，在旧约里面，因为人只能在什么头一层帐幕里侍奉，能完全吗？不能见到完全。可见呢，要见到完全，一定要进入至圣所。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进到至圣所，要断气。我们的老幔子，我们的老旧人，我们的老肉体，我们的老我，如果不断气，你几乎能够进到完全，你也不能进到至圣所。因为进到至圣所，它意思是说我们跟主面对面，所以两边相对，你要起初微小终究发达嘛，对着这边来，你必须因着救赎终究能够终必完全，你不靠基督的救赎你不能完全，你靠旧约的表样那是不能完全的。好，再看第十节，还有一个意思啊，第九节这边是献祭不能完全，他所指的是旧约这种来回来去没完没了的献祭不能完全。所以希伯来说可以说解释了这个摩西五经，解释了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特别是出埃及和利未记，因为出埃及记利未记特别讲到献祭的事，讲到旧约的礼仪啊，旧约的敬拜，讲到会幕的侍奉，那不过是个表样，不过是一个影儿啊，所以不能完全，肯定的，就着良心来说不能完全。那怎么完全？那你要靠基督的救赎，你就才能够完全。所以这边是献祭不能完全，对着那么靠救赎才发达。这比勒达这句话要给他加个补充，加个注解，什么意思？你今天起初微小，要靠恩典，靠救赎，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发达。你靠你自己那个发达不是真的发达。再看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喜着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追求，不要去什么呀，去追究，是去这个残累在这种外面的属肉体的条例当中去拘守这一些，一直等到命定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到了主基督来真正带来振兴，带来振兴就是带来复兴，有真正的改变。那这些圣经就是肉体条例必废掉，一定有一天要废弃，所以只等到什么命定到复兴振兴的时候为止。 对着那门就是，他说你追念列祖，两边相对，追念列祖也无益，现在肉体条例也要废弃，两边更没有用，不是你追念列祖就有什么意思。再看十一十二两节，但现在从十一节又是一段啊，我们看一下，刚才头一段是告诉我们那个旧约和新约的对比来讲，就是告诉我们旧约寄生的血是不能叫做完全。那现在第二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基督的血有完全的功效啊，这是希伯来书这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基督的血有完全的功效，所以我们要宣扬高举基督。十一十二这两节最第九节啊，两节最第九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那这意思就是基督来了，基督来到世上，不但来到世上，而且为我们缘故、啊、还怎么样，基督为我们缘故还不但在地上，而且呢有一天呢他不是后来又升到天上去，基督是来到世上又来到天，就是说他现在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又复活，以后又升天，所以他就是进入了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世界的那一个帐幕，就是指他属天的那个圣所，基督到那里去了。那这个意思不就是只有基督这位祭司是长久的，他不会被死阻隔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你要仰望那一位，这两边相对啊。这个十一十二节对面的第九节说，人生在世如同影儿，转眼就过去了，是这样的捉摸不定，是这样的变化无穷，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你应该什么？对着这面就仰望永远的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指出一条路，那边是比勒达指不出一条路，只是消极的告诉人，人生像影儿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这就是。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这点是什么？靠主血能够得到永生。因为十二节他做一个比较，他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所以这节圣经有两种血，大家要分清啊。第一种是什么？旧约这个牛羊的血，是山羊也好，是牛犊也好。现在告诉你，基督他在圣所里侍奉，他不用这个血了，乃用什么？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就进入圣所了。所以说他怎么升入高天？他是先为我们流血死里，又复活升天，才为我们进入至圣所啊，进入天堂的圣所，也就是至圣所，成了什么呢？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只有靠主血，你得永生，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什么意思？就给我们得到了永远赎罪的这一个确据，就是永生，永生。谁给我们带来的？主的宝血。所以两边相对，靠主血得永生，对着那门人生转眼成空。为什么形容如同影儿呢？转眼成空。那上午的时候，那大太阳之下啊，你的影儿好清楚啊。你等到傍晚的时候，你还有影儿吗？连影儿也没有了，你这也见不到了，就是这样快啊，这样转眼成空。那这边你要抓住什么？这边靠主血，你得到永生。因为他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两边相对，那边以律法说我们人生很短暂，而且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那对着这面，你对世上的一切你一无所知可以，但是对着这面你要深明救恩，像这个作者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是多么的清楚对救恩阐明的这么样的精炼，深明救恩，把立位记把出埃及解释的清楚极了。一句话，基督代替了旧约的一切，代替了牛，代替了羊，代替了亚伦，代替了一切的祭司和祭司，就一切的旧约的侍奉，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就代替了这一切。别再看十三节啊，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有母牛犊的灰，母牛的灰就是在民数记十九章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所需要用的那个救赎的方法，就是把一个牛犊整个烧成灰，然后调这个活水，他们中间有谁不洁的时候，一摸死是不洁，就用这个水就能使他们洁净，也代表救恩，这个灰也代表救恩啊，因为什么？是母牛犊烧的， 主为我们彻底的烧毁了，为我们彻底的献上啊这个血啊这一个救恩啊。他说，如果是山羊公牛的血和母牛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得洁，那么后面就告诉你，何况基督了。那两边相对，这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这边叫当灵救赎的预表。你从旧约你可以看到新约，那意思说，这个牛羊的血和母牛的灰，尚且还能够在当时起到洁净的作用，是吧？起到洁净的作用，那何况今天新约的那个实体，就是基督的宝血。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救赎的预表。如果你旧约都不懂，新约更莫名其妙了。你明白了新约，你就应该明白了旧约，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说啊，当明白救赎的预表，罪在那边非听人的指教，不是说你找某某先祖去让他指教你啊，乃圣灵把那一个救赎的预表给我们指示出来，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就是不定罪，经苦难，进主前，明白救恩，明救恩。不经过圣灵，我们不明白救恩。经过苦难，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明白。所以第一段，我想求主带领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对约伯的要求，经过苦难进到至圣所。求主把我们不但带到圣所，我们也要经过圣所。经过圣所，你能够摆出陈设品，经过圣所，你能够做金灯台，但是还不够，还有香坛。香坛为万人带到，为万人带到，那我们一步步的进去，进到至圣所就能够见主的面，就不听人的声音了。好，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11节到22节，那边是14节到28节，14节到28节，两边相对，这个题目是不靠自己，靠血洁净，成圣是主啊。第二段的题目，不靠自己，靠血洁净，成圣是主。我们现在从11节开始啊，到22节，第八章11节开始。这段啊，我们看这是比勒达接着他发言，他讲这些话什么？他就是实际他还是在讲约伯是一个忘记神的人，是恶人，是不虔诚的人。他在指责，他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展，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蒲草和芦荻都是没有根的，转眼都是枯槁的。他为什么形容呢？下面你看13节你就明白了。他说上12节，相亲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蒲草和芦荻我们不要做这两种，什么材料也做不成，一点用都没有，一把火就烧没了，你说它有什么用？它没有，等于是没有根一样。但是他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连蒲草和芦荻尚且需要水和泥，它才能够发旺，才能够生长，那何况我们一般我们所有其他的作物，那你更需要水和泥，就是营养，你必须有水和泥，你才能够长大，有好一定的环境，你才能够发芽，你才能够生发，就是发旺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的这个蒲草和芦荻啊，它没有水它怎么能生呢？它没有泥它怎么能长呢？它当然长不好。所以它呢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来它就枯干了，等你还来不及割它已经没有了，他也在苦搞。所以他这个指着谁说的？十三节就解释了，他说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就是说一切忘恩的人就是蒲草，就是芦荻。这不是说约伯呢吗？约伯你今天遭难，因为你忘记神，这就是他定他的罪。不虔诚的人指望要灭，因为你不虔诚，所以你一定灭没。其实实在冤枉约伯啊，约伯是最虔诚的人，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他说仰赖的逼这段，他说依靠是蜘蛛网，蜘蛛网代表什么意思？蜘蛛网就是说他养来的一点用都没有，蜘蛛网就是说你织了半天不过是一个网，马上就破裂，非常容易就坏了。蜘蛛网有什么意思？ 也可以代表人一切的努力，就好像好比什么呀，自己的意义像个蜘蛛网一样，不能遮盖你的罪，也不能遮盖人的羞耻。你织了半天不是一个蜘蛛网漏洞百出底下呢，不但是说他仰赖的都要得罪，下面你靠房屋，房屋也站立不住。就是说你这样的恶人，你这样不虔诚又忘记上帝的人，你没有好结果你靠什么也靠不住，那的确是靠不住。今天人也不要去靠这些，下面说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 方位代表什么？我们要依靠某某教会啊，某某组织，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唯一的就靠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教会是神所建立的房屋，不错，但是你不要去依靠，依靠它，它就靠不住了。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专心来靠住，他在月光之下所发心。这个他是谁呀？这个他就指着前面忘恩的人，前面不虔诚的人，像芦荻像蒲草一样靠不住的人。他这样的人呢，他呀是怎么样呢？在月光之下发心，幔子爬满了帘子，所以这个他也可以指着这个幔子。就是说人在世上啊，真正就叫好比幔子，这幔子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只是在墙上爬，有时候在这个你看看那个那个水边那些石头地吧，那些石头上常常也爬满了这些幔子。这些幔子它根本没有什么根，它见哪爬，它在石头上啊，它想这个什么呀，盘绕的石头想扎根扎入在石地里面，实际是扎不入的。你想你这一个软软的一种的小小的微小的一种植物，你爬来爬去，你想扎根在石头里怎么能扎得了？就好比人生一样，他总想在地上扎根，你就如同这个幔子在实地想扎根一样，是这么样的呀，是靠不住，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什么，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了，结果就是被拔掉。而且一拔呀，我们看着墙的东西也是爬墙虎，我们平常叫爬墙虎，一拉哗全部都掉下来了，对不对？一拉的，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根，它不过是拽住了，它生的那个小的那个好像一个腕子一样，它把那个什么把墙拽住一点，那它经不住一拔。我们的人生可不要这样，如果你在地上追求，你真的是像幔子一样，没有真正的根。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在主的道上生根建造，那永远不被拔出，是站得稳的。这个哪里站得稳？所以他被拔出的时候，那个地方都不认得你，没有人认识你啊，就说了我没有见过你，人都不承认你了。你去找人家，哎呀，我曾经在这里，哪个人也不认识你。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啊，人在人情在，人不在哪有人情呢？比如你的儿子在去学习，人家不认得你了，没有了，都就这么转眼成功。所以他说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这而生生。意思说他的所盼望的喜乐也不过是这么短暂，这么转眼就过去，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承认你，也没有人来理你。这就是他讲的，他其实是在影射这个约伯的光景。最后我们看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恶人。这个道理也有点道理啊，完全人神不会丢弃，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什么是完全人。今天神对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是真正完全，不是人看你完全，人看你样样你都顾到，你八面玲珑啊，你四面讨好，这不是完全人。真正的完全人是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你怎么能做到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所以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说怎么做完全人？我们再举一个例，就是诗篇101篇这一篇呢，我们一定要反复看大卫怎么样存着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他这样的恨恶罪恶，一切虚谎可憎骄傲都不能活在他面前，不能站立在他面前，他也与诚实人同住，他每一早起来就把活着一切的恶一切的虚谎他都要把他赶走，这就是追求完全。恨恶罪恶，喜爱公义，喜爱诚实，恨恶虚假。大卫是追求完全，就是实际的去除恶，追求完全，这个是要完全人，而不是像比勒达这么一说啊，上帝不丢弃完全人，底下也不扶助恶人。那这个恶人当然神不会扶助他，他还要以喜乐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羞愧，恶人帐篷必归无有。他这里讲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义人，完全人，有一天一定喜乐，一定欢呼。恶人有一天要什么呀？有一天要归于无有，他的帐篷要归于无有。而且呢，恨恶你的有一天披戴惭愧，原则是对的，但是约伯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约伯不是恶人，约伯是神要怎么样让他完全？经过苦练，全身长红疮，有一天神让他深深认识啊，认识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那就说约伯转变，真正成为一个完全人，是经过苦练成为完全，而不是我们生来就会完全啊。对他这个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第二段呢， 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靠血洁净，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你永远不能完全，你靠自己就好像那个蔓子一样到处爬，因为这个蔓子在各地啊爬来爬去，也好比今天地上人追求各种不同的什么理论啊、学说呀、宗教啊，就是爬来爬去，追求了半天，结果一无所得，转眼就过去，没有真的扎根。那对着这个呢，我们看一下，从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开始，十四节特别就是强调基督的血有完全的功效。说何况基督现在永远的临向自己，无暇无处见见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小字就是你们的良心啊，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身上的永生神吗？那这句话里就告诉我们两样最要紧，救恩的这个拯救，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第一靠血，第二靠圣灵，不能离开圣灵，也不能离开血，连基督的本身都是这样。基督为什么能上十字架？他才克西马尼人，天使加他力量，也就是神界的天使，也就是圣灵也加给他力量，圣灵与他同在。所以这里清楚说，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这灵是永远的灵，永不改变的那个圣灵，把自己献给神，无暇无死献给神。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个血是什么？是无暇无死无玷污的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啊，能够给我们永生啊。所以这个血我们也知道是哪里来的啊，这个血是基督的血，是无瑕无疵的血，是无玷污的，无玷污的血，所以能够救赎我们，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而且除掉我们的死心，使我们还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这句话也就告诉你，你不靠圣灵，你不靠宝血，你不能侍奉神。你怎么侍奉？可能去外面侍奉，你要侍奉永生的神，你一定不能靠自己，凭肉体自己的才干啊、智慧啊、学问啊都没有用，靠圣灵，靠宝血，也就是靠救赎，也就靠救赎。所以救赎的根本是靠血、靠圣灵，救赎的根本。所以今天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借着十字架，也可以说靠着十字架，借着圣灵，使我们那个得胜，脱离肉体，脱离败坏。所以两边相对啊，两边相对，那你是靠泥和水发旺生长，连葡萄都得靠泥靠水，但是泥和水有一天会干的，有一天是没有的，你靠这一点有什么用？背在这边靠什么？靠血借灵除罪释主，靠血借灵除罪释主，这个是宝贝的。那么不过是泥和水使这个葡萄啊能够生发，能够发旺，但是呢发旺发旺也转眼就枯槁了，真的，你连格都来不及格，它就枯槁。那对着这边我们靠什么？你靠血，你借着圣灵，永远不枯槁，主就除掉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侍奉永生的神。这就是十四节，十四节对着那边是十一节啊。现在我们看十五节对十二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允许永远的产业。就是说他不但洁净我们，他做我们的中保，洗净我们的罪，赎了我们以前的罪，而且还怎么样让我们得着他允许给我们那永远的产业，就是成为后嗣，将来有继承权，以基督同为后嗣。你说这多么大的恩典，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新约中保是永远产业，所以我们要抓住他是我们新约的中保。所以在那边葡萄芦苇芦荻啊都必枯槁，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你靠自己绝对靠不住，靠泥和水，泥和水也会没有的，靠环境，靠某某人一点的帮助，泥和水就是物质的人前人间的一点点的帮助，没有。这边有新约的中保，他随时赐给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永远的产业啊，永远的产业。再看十六十七，十六十七，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就有什么用处呢？那这节圣经是指的什么意思？就指的基督救赎的功效。怎么就有功效？怎么就有用呢？就基督死，基督不死，这一命没有用。对吧？主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死了，流出血来，流血到流尽为止。所以当耶稣最后断气的时候，真是他的血流尽了。所以殿里的幔子才裂为两半。 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跟那边相对，那边是不敬虔的指望面目，他是指的约伯不敬虔。这边呢，约伯在苦难中你说靠什么？你靠人的朋友就给你的就是这些啊，随便的定罪让你更痛苦。这边靠救赎之功有指望，这个救赎之功是基督真的有指望，那边是不敬虔的指望都灭没了。再看第十八节，我看啊，十八节啊，刚才我们是十七是吧？十六、十七，现在看十八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前约就指的旧约，旧约也是靠血，但是旧约的血跟新约的血不能比呀、啊，基督的血是远远超过。但是呢，靠血立约是有功效的，有功效。在旧约的圣徒来讲，那你靠血立约是有功效的，当然不能跟新约比。意思说旧约也是靠血，所以新约更要靠血。只不过旧约是什么血？是牛羊的血，新约是基督的血，两边相对。那边是靠的是蜘蛛网，蜘蛛网有什么用啊？这么大的窟窿，一个一碰就整个都完了。那靠的蜘蛛网，这边让你靠血立约有功效。靠蜘蛛网，我想这个意思就不能遮盖人的罪，就好比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靠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个裙子，风一吹不是你的赤身还是露出来，一点用都没有，毫无功效。靠蜘蛛网无功效，这个靠血立约有功效。这就是十八节、十九节对那边的十五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就是在你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立约，立什么约？西乃山的约。当时就是用这个血洒在树上，就是律法书上，也洒在百姓的身上，两边相对。这节圣经啊，就是第几节？十九节。靠主血宝血有立文，那边是靠房屋站立不住，房屋哪能站立得住啊？你看一个地震，很多房屋都倒了。你属灵的意思，那么靠教会，教会能够永远的给你这个肉身的帮助，是给你什么帮助？要真是靠主，是吧？这边就靠主宝血有立文，那么靠房屋站立不住。有人靠房屋什么意思？我可以躲藏啊，我可以这个逃命，但是你这些都靠不住，没有出更的。二十节，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血是立约的凭据。那边是什么啊？那边是幔子，执意时发旺。你看这幔子爬得快极了啊，爬到这里，爬到那，表面上很发旺，但是一时、很快就枯槁了，一拉下来一拔，什么都没有了。连根都没有，所以幔子是指一时的发旺，对着这个主血是立约的凭据。今天你我有没有立约的这个凭据在你里面？那你是平安的，你是喜乐的。如果你像这个地上的幔子到处乱爬，你在哪也扎不住根，没有凭据。二十一、二十二，大家看，二十一、二两节，他要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那就是说本身圣洁，工作圣洁，帐幕和器皿也要圣洁。按照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句话很要紧。所以基督为什么要来？因为旧约的救赎是不完全的，也是流血，但罪呢不能够彻底得赦免，不能除罪。第十章还要讲，旧约的血更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了，所以若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他必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牺牲。这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若不流血，罪不得赦。那边是扎根实地，转眼被拔。你在这里扎根，又跑到那里扎根实地，他也没有根，他就爬到这里，一会儿又爬到那里。你说我们人生不就是这么挣扎吗？凭自己挣扎，结果呢，都被拔出。你什么也落不上，你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对着这边，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根本给我们解决问题，基督来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借着血，是我们罪得赦免。还有 那么人间无处扎根，不要说漫转，你说他在哪里，他到处爬，他没有一地方真正扎根。因为石头怎么扎根呢？石头是硬硬的，你怎么扎，扎不进去，只有在泥土里才能扎根。所以人间无处扎根，所以在这边唯靠基督救赎。所以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再看23节，但是天上样式的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啊。底下说，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这里告诉他，基督的血是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祭物来洁净啊。就是说真正的洁净是我们要靠那个更美的祭物，而不是靠着这些祭物。所以这里比较就是23节这些祭物，23节的后半句是更美的祭物，这些祭物是牛羊的血，更美祭物是基督的血。底下还有这个23节说天上样式的物件是指的，你看英文就是 copy， 是附件。底下那天上的本物就是原件，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属地的一切就用属地的这个啊这些祭物去洁净，但是呢不能得到根本的洁净。但是属天上的那个本物就是那个原件，那呢当然用更美的祭物了。这个是指的蒙赎的人，我们不是回到天家吗？和天上一切属灵的那个真正的侍奉，不是靠地上的血，乃是靠什么呀？那个更美的祭物。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23节，这边是靠着什么？靠着更美的祭物，对着那边去，本地都不认识你，没有认识你。但是如果你有更美的祭物，被主接纳，是吧？那边是本地都不认识你，你爬完了这幔子就把你拔掉了，谁还认识你？没有人认识你。但这边呢，更美的祭物，你经过更美的祭物，你就被主认，主就认识你。被主接纳。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那圣所的影儿、影像，影像就是 copy 的意思，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什么叫做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就是基督他在神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两个显在神面前，为我们两个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两个在神面前做什么？那还不是做中保，天天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一代一代都要过去，一代代都要过去，转眼成空。对着这边呢，这边就是神前为我们代求，主的祷告不过去，主的祷告是永久的。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主不必多次。所以两边相对，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亚伦祭司不完全，因为他每年都得献，今年献，明年还要做反，每年都得献。就亚伦祭司不完全，对着那边去。彼得达说，神不究其完全人，求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完全人。那我们要除恶，那我们真正在他面前才能够做完全人，是在他的道上完全，是在爱上完全。好，还有还是25节，那面说主不扶助恶人，你是恶人，你一定得不到主的扶助。对着这面就是靠血称为义人，这边你靠血你才能够称义，因为借着这个血我们就能称义。第2627啊，我们看2627，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意思说他主耶稣他不像这个亚伦祭司还得多次，他只一次就够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就耶稣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成功了，不必多次。底下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死是因为罪来的，有罪就有死，死了不是了，死后还有审判。人以为死就是结局，其实死后还有审判的，还有那个永远的死，那就是硫磺火湖。所以两边相对啊。第26节，这不嘛，一次献便除罪，只要一次献就除罪了，那面你就会被喜乐灵充满，被神喜乐充满，神的喜乐就充满你。你不靠这一次献足，没有除掉你的罪，你哪里来的喜乐，哪里来的平安？这面是不受审，什么刑罪？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代表什么？如果 果人不悔改，不靠耶稣的血，真的就是将来末日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叫领导。不信的必不必受审，对的那人，信的人必欢呼。那人他讲的你要欢呼，你说什么人欢呼？不是每个人都欢呼，我们信靠他啊，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有份，当然就欢呼。所以我们就可以两边相对看见，这个希伯来的作者真是给人带到永久里面，带到永生里面，带到基督里面，是靠着那个救赎的那个血的功劳，是多么牢靠，是有确据的。那个比勒达说了一些玄玄的话，神不就是完全人，谁是完全人呢？又骂的约伯简直什么都不是，又不虔诚啊，又是儿女犯罪，又是不公不义啊，又是这个这个什么呀，忘记神。所以没有一个真的标准，就这边给我们弄的说的这么清楚。最后一节啊，我们看最后一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这两边相对就是等主显现，拯救到底，而那边呢是说的恶人的帐篷归于无有，是一面是专号定人罪，一面是主耶稣担当多人罪。好，现在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靠救赎尽完全，听命